经本第160页，160页第六行，名色啊，前面呢将本经的翻译说过了，那么这一段呢要介绍的是注解，这个释就是解释。四名释此经者，论则有天亲菩萨无量寿论，解则有慈恩通赞啊，就是通赞书。海东啊，海东书、孤山书，乃至大有略解等。那么这个地方介绍的都是古著啊，都是古著，因为莲池大师是明朝人。那么他所看到的注解啊，当然都是他以前的，啊，都是他以前的。我们看注解，天亲菩萨者，常如日光定，身斗率天宫内院。清净此事造无量寿经，优婆提舍啊，优婆提舍者，是云分别义啊。这个优婆提舍呢，我们中国人就把它翻作论啊，就翻作论。那么这是说第一段。这个天亲菩萨注解的是不是弥陀经的注解，是无量寿经的注解。那么无量寿经跟这个经是同一部啊，可以说是一部经，不是两部经啊。那么无量寿经呢，文字多，讲的详细一点啊。这个弥陀经呢，文字少，说的简略一点。这个两本经啊，只有详略的差别，其他完全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两部经现在我们都在研究啊，星期三我们研究的无量寿经啊，就是完全是一部经啊，就是广说略说、嗯、那么天亲菩萨有注解，就叫做这个无量寿经论啊，我们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这个解呀、啊，就是指弥陀经的注解了啊。弥陀经注解呢，这个最古的当然也有啊，但是没传下来啊。那么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看到最古的本子，就是唐朝窥基法师啊，我们现在这个本子最后一部分《通赞书》，这个是弥陀经注解现在留下来的本子里头最古的一种版本啊，一个本子。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天亲菩萨在佛门里面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是无著菩萨的弟弟，这一位菩萨 在世的时候，他是常常到斗率天宫啊，天清呢也叫做世清啊，是一个人也叫做世清。那么清净啊，弥勒菩萨，慈氏就是弥勒菩萨，他有这种能力。那么在我们中国近代，亲近弥勒菩萨的只有虚云老和尚一个人。我们在他的年谱里面看到啊，斗率天宫啊，他曾经在定中啊去过啊，但是虚老和尚当然这个程度啊比不上天清菩萨。天清菩萨是来去自如，常常去啊，虚老和尚只有在入定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啊，定中去过一次。那么大乘起心论呢，就是他造的。他虽然常常亲近弥勒菩萨，他还是求生西方净土的，所以他给无量寿经做注解嘛，他并不求生弥勒内院，他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个诸位在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可以看得到啊，我们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都有啊，都有天清菩萨的传记。这个第二段呢，是慈恩法师者啊，会窥基信欲持事尽得优子也。慈恩呢，是寺庙的名称，就是慈恩寺，唐朝时候长安的慈恩寺。后人敬称他，称为慈恩法师啊，称为慈恩法师。那么他的法名叫窥基啊，这个慧呀、也是敬称啊，就是避讳呀、不敢直接称名啊，所以以后我用这个上下啊，上窥下基啊。那么他俗家呢，信欲持是，他是佛信，啊，佛信欲持，欲持尽德呢，是唐太宗的大将，啊，唐太宗开国，尉迟恭啊，就是他，啊，尉迟敬德，优子啊是他的侄子，啊，尉迟敬德的侄子，啊，那么虽然不是。自己的儿子是他兄弟的儿子，啊，亲兄弟的儿子，啊，所以是侄子啊。那么这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在传记里面讲呢，玄奘大师到印度去的时候，在路上啊遇到一个老和尚。大概有100多岁才入定啊，这个老和尚是都已经证果了。玄奘大师看他之后啊，他说我们两个很有缘分，就叫他赶紧到东方，到中国去投胎。他我到西方取经，将来回来之后啊，我来度你，就是他啊。那么这是初地菩萨啊，所以是很了不起的人啊，初地菩萨。那么他就来投胎呢，就投到这个尉迟敬德家里，就做了王孙公子了啊。所以玄奘大师回来之后啊，就找他啊，就要他出家啊。 就庄思度之出家，这个就是玄奘大师啊，度他出家，学通大小啊，他是世出世间法都通达啊，人非常的聪明啊，造书即可备卷啊，书就是注解啊，我们晓得这个成为是论书记呀，在为师方面他造的这个注解是最多啊，最多，所以成为以后啊，中国为师法相中的开山祖师啊，算是第一代的祖师。说是弥勒下生经必封得舍利啊，27例啊，这是讲他注解注这个弥勒下生经，因为他是专门研究为师的啊，专门研究为师的。注解这个经的时候啊，在注解的时候，那个时候笔是毛笔了，这毛笔笔锋里面留下了27颗舍利，啊，就是不可思议的感应。佛是西方要义，他对于弥陀净土啊非常的赞叹，有弥陀经通赞一卷，啊，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后面印的这个就是窥基大师所著的啊，《弥陀经》的注解叫《通赞疏》，那么这个本子我们有看到。那么另外一个本子呢，就是海东法师慧远晓，这位法师啊，就是现在的韩国人。当时在中国留学也很有成就啊，很有成就的法师。那么他对弥陀经呢也有一个注解，是其述此经是大帅是以论为主啊。那么他注这个经呢，主要是以天亲菩萨的无量寿经论啊，以这个为这个主要的依据啊，来注解弥陀经。那么第三呢，就是孤山智远法师。孤山呢是地名啊，圆法师他的法号叫智圆，智慧的智啊，就是智圆法师。时速流通啊，此速举一，所以古大德了对于经教啊这个研究多半都是专攻，专攻才会有成就，涉猎的太多心力也分散啊，这个时间精力都达不到。那么像智严法师也就很了不起了啊，他在一切经论里的选了10部，一生呢就专攻这10种，10种里面呢有弥陀经啊。其实这个10种啊，我简单跟诸位介绍一下，你就晓得10种啊东西并不太大啊。那么里面有文殊般若经啊，这是属于般若部的 文殊般若经，一教经这我们常常看到的，文殊般若经也不多，心经这是大家常常念的，常常念的。那么第四呢，瑞印经，这个经也不长，四十二章经，我们这次大专讲座准备要讲的，都不长，都是一卷的，分量都很少，那么第六是不思议法门经，第七是无量义经，第八是普贤观经，第九啊是阿弥陀经。你们想想看，九部啊都是很小，一卷两卷，分量都很小。这个第十啊是一个大部的，就是楞严经，对位法师一生，你看就选这个十种，选这个十种，毕生的精力啊就用在这十部经上，为这十部经呢都做了注解，所以后人呢称为十宿法师，就他有十部注解，十宿法师。再看下面是意愿净觉月息等历代注释种种解释率多散末，那么这是他听说的，古人还有这几位法师对这个弥陀经有注解，但是莲池大师已经见不到，因为在明朝那个时候这个书本流通啊都相当不容易，纵然是把它刻成版，刻成这个木刻版，所印的数量也不多，印的数量不多，很容易啊失掉，很容易散失掉。所以像这些古德的著书啊都不存在了，说智云大幼师者乃有略解，这元朝大幼法师啊，那么他有一部略解，就是阿弥陀经略解，那么这个注解现在收在万字藏经里面，万字续藏里面，那么这个此地所提的这几种注解统统都有，万字续藏都有。说今为海东月西大佑所解近存而已，是世云人王经禅教师主随令如是广大深远法门，不得人人晓了，灵不悲服啊。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莲池大师叙述他为什么要给弥陀经做一本注解的道理，就是做这个疏钞，这个经呢实实在在太重要，可是知道的人不多，纵然我们今天念佛的人很多，真正懂得念佛的道理的人，懂得念佛方法诀窍的人不多，这都是由于宣传的力量不够。在过去 宣传唯一的办法就是住宿，啊，就是流通住宿。所以大师啊，能发这个大心，给这部经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注解。我们念了他这一部注解之后，可以说，古来这些注子不念的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他注太详细了，全都包尽，都包括尽啊。那么我们今天把通赞书印到这个经的后面，最重要的目的啊，是帮助大家起心。许元庄给窥基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这部经翻的没错，住的没错，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没错，我们的用意也是在此地啊。因为现在实在讲是末法时期，法弱魔强啊，甚至于有许多出家人啊，这出家人在末法了，也就是佛经里常讲的啊，犹如四子虫啊，还舍四子肉啊，啊，是不是真正出家人呢？不是，魔王不寻的子孙，在末法时期啊，通通出了家了。啊，也剃了头，受了戒，披上袈裟，他是魔子魔孙，他不是真正出家人啊，这是魔灭佛的唯一的一个手段啊。这个经典上都有记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魔王说要灭佛法，佛笑笑说我这个法没有人能够灭得了的啊。魔王就说，当你末法时期，我叫我的子孙通通出家去受戒，披上袈裟来灭你的法。我听了流眼泪了，那个法师啊，怎么个灭法呢？首先就是弥陀经是假的啊，我都听人家说过啊，说阿弥陀佛了就是所谓的太阳神，这是胡造谣言的，这怎么得了呢？所以幸亏呀，玄元庄大师跟窥基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如果今天没有通赞书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给人辩驳啊。有这本书摆在面前，我们就相信。那真正是胡造谣言啊，绝非事实，恶意的来破坏这个法门啊。继续再看底下一段，若复愿成佛旨，弘山密宗，为论为文，为集为录，为传为记，为赋为诗，交赞互扬，其利不易，莫不叮咛恳告，感慨悲歌，普劝弥留同归绝路，一层过目，可复明心。前面呢所说的，这是经的注解。这一段所讲的，自古以来对于这个法门呢，这个赞叹啊，像近代印光大师的文章啊，完全是称赞净土 我们底下在这个注解里面看到的。若夫是语助词啊，成佛圆成佛之佛灭度之后，距离我们现在三千年了，时代已经久远了啊，我们能够承受佛的意志啊，就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是叫我们弘扬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啊，弘山密宗啊，这个密宗啊，就是指的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四众弟子对于这个法门是称赞。有论有文啊，像这个近代诸位看到谭虚法师的念佛论，这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文字。印光法师里面对于称赞西方净土用论这种文，大概有六七篇的啊，文呢，那就太多啊，文可以说总有几百篇之多啊，论大概有六七篇啊，专门呢是称扬净土的啊。那么为集录啊，这个也非常非常之多啊，非常多，我们常常能够啊看得到的。传像往生传啊，净土这个圣贤录，那都属于录一类的啊。这个净土集啊，是这都很多很多啊。底下呢，它有我们从注解里面能看到啊。那么有寄诵啊，有赋有诗啊，像白云法师的净土词就做得非常之美啊！我们上一次印了三千张啊，这一次我们还特别把它裱出来呀、啊，送到这个国外啊。那又是这个宋朝末年呢啊，赵松学就是赵孟俯啊写的字啊，这是相当有艺术的价值。词也好，字也好，啊，啊，是交赞互扬，啊，交互的赞叹，宣扬这个法门，其利不义呀，啊，这个义呀，就是无尽的意思，啊，无尽的意思。莫不叮咛恳告啊，恳切地告诫当世之人啊，告诫后世的学者啊，劝大家要认真地修学这个法门，就感慨悲歌，普劝弥留。同归绝路啊，这个一句阿弥陀佛是真正的绝路啊，正觉之路啊。其他的法门虽然都是佛说的，都是都好，可惜不契机。我们依照别的法门，换句话说，还是迷而不觉啊？怎么迷呢？迷在法门里面，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学贤首的迷在华严经里面，学天台的迷在法华经里面 学为识的迷在成为识论里面，没有一个不迷。给诸位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不迷。你要能迷在一句阿弥陀佛，也能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迷。所以他这个不一样，你别的法门迷呀，不管用，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念佛这个法门迷，可以带业往生。这个好处在此地啊！所以正觉之路啊，说老实话，只有这一条啊。幕后这个两句是大事。特别叮咛嘱咐，是一层过目，就是你曾经遇到这个法门，你曾经见到、读到过这文字，听到过人劝告，你应当要刻骨铭心的，你不能忘记。我们看底下这个柱子，说上文专指注舍自净，前面一段是讲的注解，这个经自古以来的注解，是敬畏其余赞咏净土，咏是以寄送歌赞歌词来赞叹歌咏。说所有言辞不可胜计，没法子来统计，太多太多。说论如释义论、宝王论的这个释义论呢，是隋朝天台的智者大师做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净土十要里头有，欧益大师把它收进去，净土十要里面有这个十一论，净土十一论。宝王论呢，是非喜法师所做的，叫念佛三昧宝王论那么这个净土摄要也收了，而且有单行本流通在台湾不难见到不难见到这都非常非常之好，完全是赞扬净土的。那么这是讲论，举出两个例子为文呢，如龙书无尽的龙书往日修居士做净土文，龙书净土文那么这个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很广许许多多地方都曾经印过这个好像这个安思全书里面好像也收着有这个我们西方工具里头好像也有也收着有我们现在所流通的这个净土摄要是后人又补充了不少东西进去像这个彻悟禅师语录龙书净土文呢也都编在里面专修净土的同修这个过去曾经有人向印光老法师说 啊，请他编一部啊，这个净土，像现在讲所谓净土丛书，老和尚讲没有必要。啊，有一部净土十要啊，已经足够了。啊，台湾也有不少同修啊，发心啊，编出一套净土丛书。那个反而太多了，太杂了，啊！真正修行确实十要是足够了，啊！无尽呢是张居士，张无尽居士就是张商隐，啊，这是宋朝的一位宰相。那么他也做的有净土文，啊，净土文。说为己，如觉疑止归等，啊，这是古大德。这个王谷直做净土觉疑集，五郡有一位出家的法师大佑啊，做净土止归集。那么这个两种书现在也很容易啊找得到，我们看看将来有这个机会呀，这些书通通可以翻译，啊，通通可以翻译，好像清朝末年、光绪初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大概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曾经印过《净土十三种》。啊，净土十三种啊，那么这些东西啊，全都收集在其中，啊，里面都有。那么底下讲路，为路呢，如净土自信等。啊，这是。净土自信录啊，是武功居士啊，这位居士俗家姓王，叫王田，他做的。那么为传的呢，这是传记啊，如净土略传的。净土略传呢，是慈云忏主做的，啊，慈云忏主做的，啊，像这一类的，这都是举几个例子，实在，每一个朝代呀，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们，啊，他们的著书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在我们在净土。丛书里面他收得相当的完整，啊，但是这个编辑也相当不容易，啊，没有能够重新做版，啊，这个都是为了成本上的关系，所以许许多多这些书啊搜集来之后啊，就照相做版，那么里面字体不一样，版面不一样啊，有些从万字藏里面看出来跟字小得不得了，像蚂蚁一样啊。那么也有线装书的时候呢，看的字比较大，啊，你们现在看这个净土丛书啊，这个里面内容是很多，收的东西很多，可是版面不好看啊。但是这也就是不容易了，将来这是看后人 那么有这种机缘的话，最好能够重新做版，排成同样的版面呢，那这部书就相当的有价值，啊，相当有价值。那么下面呢，再讲为基，啊，为基如进路修行等，为父如神气安阳等，为师如住家怀净土师等。那么这是因为太多了，啊，所以就略说了。啊，你像寄松这个善导大师，啊，所做的这个净土记呀，啊，就非常的有名。啊，他警戒我们世人，说渐渐积皮获发了，就渐渐老了，人渐渐衰老啊，皮肤皱了。头发白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来日就不多了啊，来日就不多了啊，看看行步隆中啊，这个走路啊腰也驼，背也驼了啊，这个腰也没力气了，走路要扶着拐杖了啊，都是一些老态龙钟，啊，唯有精路修行，就是最近，啊，这个时候你要去，你要修行啊，要找一条近路，啊，什么近路呢？不费时间，啊，不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啊，为什么呢？自己时间不够用，来不及了，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啊。要找一条近路，要找一条靠得住的路，要找一条简单稳稳当当的路，那就是半念阿弥陀佛啊，半念呢，这个半就是只念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啊，善导大师教给我们的啊，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我们台北的善导寺啊，就是纪念他的这个寺庙的名称，用善导啊，他是唐朝人，日本人呢对他非常的崇拜啊，所以日本有很多寺庙啊都用善导啊，用他的名字。台湾这个台北这个善导寺是日本人建的，啊，名称也是日本起的，啊，我们没把它改过来，啊，善导寺，啊，那么你看到善导寺呢，这一定是修念佛法门的，啊，是修净土宗的，永明延寿大师，他曾经有一篇赋。神气安阳，至于过家怀净土师啊，这个净土师要里头有啊，有西斋净土师，那是初时禅师的，这个中峰啊禅师也有啊，我们发挥圆满。放这个三十七念，三十七念就是中峰禅师的啊，他这个做的怀净土师啊，也做得非常之好啊，都是勉励这个后人啊，要一心的修净土。我们继续看底下文，说告而曰肯，真诚之语啊，
真心诚恳地告诉我们，是既其信受而恭行也。这个既是希望啊，真诚告诉我们，希望的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能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过而越悲，是七处之次啊，或能感法而心喜，感慨悲苦啊。这个悲呀，是希望能够触动我们的如啊，警觉到世事无常啊，来日不多啊，啊，使我们自己警觉啊，兴起念佛的这个念头。就是利素也，不义是义不足以尽之，义是个大的数目啊，万万也义啊，以这个数目字都没有办法包括的尽，这就极力啊形容这个。